李敬诚在望江楼饭庄子请客，请来了新军第35标第三营的管带林素庆。这林素庆也是同盟会的骨干，拿新军做掩护，在里边秘密开展革命工作。他跟李敬诚多年的好朋友了，都是日本留学生，这一见面高兴的拥抱握手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林树庆就说，我知道你这一半天就到了，这两天我连觉都睡不好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两个同志。回过身去叫过两个军官来，看肩章和领章都是管带。管带是什么呢？就类似现在的营长，那官也不算小了，都掌握兵权呢。这两个人有一个是矬胖子，有个是细高挑，年纪都在30岁左右。林素庆给介绍，一指这矬胖子，此位就是水师营的管带徐宝山。他用手又一指那细高挑，这是巡访营的管带张振发，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，都是我发展的同盟会员。哦，相见之后热烈握手，四个人团团围坐，门口有人站着岗。不多时，酒菜摆下，他们是边吃边谈。林素庆就问老李，你这次从上海来带来什么指示？李敬诚一笑，好消息，中总部已经决定在11月17日之前要拿下镇江，怎么样，有把握没有？林素庆一听，乐得把大腿一拍，嘿，我早就盼着这一天呢，弟兄们擦拳魔掌，急不可待，这光复那光复，唯独我们这死水一滩，大家还纳闷呢。没问题，肯定能够成功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得了解了解这边的情况，比如说火器装备、弟兄们的战斗士气，以至各方面都准备的怎么样。好，我说一说。林树庆往前凑了凑，从怀里头拿出一张简易地图，把盘子碗往旁边挪了挪，把地图铺好了，四个人往前一凑，李敬诚戴上眼镜仔细盯着地图，林树庆给讲解，看见没，这张图上详细标明着我军分布的情况。现在我们新军当中直接能够调动指挥的有4555人，数目不小。是啊，因此我说我们手中掌握着4000多支枪，子弹嘛也不十分困难。另外我们手中还掌握着18门山炮、24门野炮，看大江上水师营也是我们自己的人，徐宝山同志早就替咱们做好了工作了。只要起义的枪声一响，水师营立刻响应，挂起白旗，调转炮口，帮着咱们攻打镇江。哦，再看外面画的这个蓝色的标记 属于巡访营。可是巡访营的老张也是咱们自己的人，到时候巡什么访啊，就帮着咱们一起起义了，太好了。这么说没什么问题。不，你往下看，这边是镇江城霞桥、高桥、大市口和红旗口，这里驻扎着3000多人，都是满洲人，跟咱们截然不同。当大官的就是齐营的都统，这人叫载沐。载沐这个家伙很顽固不化呀，你是清楚的，这么多齐人在镇江干什么，就是监视着我们的。他们呢驻扎在这几个地方，自成体系，跟咱们素不交往，简直成了独立王国了。里边这些当兵的都是蒙古人，大概有3200多人吧，跟咱们见了面全冷着脸，连句话都不说。人家都开着双响，装备也精良，工事也相当坚固。别看他们人数没有咱们多，但是战斗力比咱们要强得多呀。我说困难就在这里，新军毫没问题。你看看对待这个载沐，咱们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？哦，是这样。李敬诚就问，那你们的意思呢？林树庆想了想，我们的意思先采取攻心战，攻心战要不行就无力解决，革命嘛，哪能不流血牺牲呢？就热热闹闹干他一场。别看咱的装备赶不上他，但是我们的人数超过他3倍，人多了力量就大，这声势吓也把他吓死。不，李敬诚想了想，此计不妥呀，那上万人枪炮一动，就得把镇江夷为平地呀，这不行。不过呢，他挺赞成林树庆头一种说法，先采取攻心战术，最好劝说这载沐能投降。如果他实在不投降，再采用下策。因此这4个人经过3个多小时的商议，最后做出决定，林树庆、徐宝山、张振发回去之后下了通知，就在当天的晚上，凡是排长以上的，凡是革命军的代表，又开了一次紧急会议。人们听说要光复镇江，一个个高兴的不得了啊，精神倍增，下去做了通知，刹那间镇江就动起来。他们首先采取一个办法，把齐营整个给包围。在这一夜之间，新军是频频调动，在建壁、丹徒、朱林寺、高孜、下蜀，把这几个地方全控制，形成对齐营一个包围圈，而且把现有的大炮全都架到县山的山头，黑乎乎的炮口就对准了齐营。战斗准备一切就绪了，然后请示李敬诚。李敬诚经过商议，派镇江商会会长李青山前去做说客，进齐营劝载沐。商会会长也同意，因为敬他的买卖，这样一打仗，炮弹横飞，家家就得倾家荡产呐，那得带来多大的损失啊！最好这仗是别打， 因此他诚心诚意的代表镇江的商会，拿着林素庆、李敬诚的信赶奔祁营。这个载沐啊，是属于镶蓝旗的人，皇室宗亲，因此他才这么顽固。今年57岁，你别看他顽固，他心里头也空虚啊。最近他没短了看报纸，他一看呢、各地先后都光复了，尤其是上海的光复震动最大，这家可睡不着觉了。他一看江南呢，算完了，就是南京和我这还支撑着，究竟能支撑多久很难说呀。真要打起来，寡不敌众，我该如何是好呢？所以他心惊肉跳，坐卧不安。突然今儿早晨有个亲信向他禀报说，大人可坏了，昨天一晚上啊，这新军也没闲着，马队、炮兵东串西串的，不知道干什么。要说换防，您怎么不知道？县山顶上也立上大炮了，周围都是新军，看这意思要有什么变故吧，您可及早做好准备。好，载沐一听，吓得脸就变了色了，来到营门外头，登高一望，举起望远镜子一看，好像没把他吓趴下。再一看，外边所有的新军已经把祁营给包围了。哎呀，难道说镇江要有变不成吗？急得他早饭都没吃下去。正这时候，有人向他禀报，商会会长李青山求见，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。载沐就知道有事，搭了一请字。李青山来了，这老头今年快80了，胡须眉毛都刷白刷白的，健步如飞，哎，体格还相当好，带着4个跟班的，弯着腰来在客厅。载沐不敢小瞧啊，平常没短在商会勒的脖子，两个人也是老熟人了，不然的话怎么叫他来呢？分宾主落座之后，载沐就问老先生，这么早登门有事吗？哎呀，我的大人呐，大概您还蒙在鼓里呀，现在镇江形势不妙啊，那些革命军已经包围了祁营，听这意思要拿下镇江攻打南京啊。我的大人呐、识时务者为俊杰也，您可不能以卵击石啊，您要能听老朽我的话，干脆打出白旗投降了吧。实不相瞒，我这还带了一个李敬诚、林树庆联名的书信，请您过目，信上写的跟我说的可差不多少啊。放下武器吧，如果您要坚持要打，吃亏的可是您啊。那个革命党李敬诚说的清楚，您要胆敢反抗，就要把你们这3200多人一个不剩全杀了，扔到大江里头喂老猿。 我这是说的原词儿，可不是我编的，请大人明断吧。你先看看这封信啊，我看看。载沐就冒了汗了，哆哆嗦嗦把这封信读完了，再看他这个脸儿，跟一张白纸相似。这，老先生，你先回去，此事应当从长计议。
不行，人家不能等。
那下边那行字您没看见吗？限您在一小时之内必须做出答复。要过了一分钟，他们就要开炮，要发起进攻了。
啊，是吗？
这，我怎么对得起朝廷啊？这位多大出息，哭开了。李青山一看有门，在旁边还紧劝大人呐，现在的形势，革命党占了绝对的上风，按着新名词说，这是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也是天意该着啊。大人啊，你手大能捂得过天来吗？我再说句话，您可别挑理呀、啊！您这官算个什么呢？比你那官大的多的多的，总督大人、巡抚大人怎么样？听说革命党来了，抱着大雁都跑了，你又何苦来的呢？我听说你一家20多口啊，都住在镇江。你不为你着想，你还得为这些人着想呢。再者一说了，这3000多人谁没有家口啊？你要一时想不通，真打起来，这帮人把命全搭上，你对得起他们的老小一家人吗？大人呐、啊，你赶紧做个决定吧，现在就等你这一句话了。
好吧，
我现在就做了决定了。樊老老先生，回去告诉这些革命党，我愿意挑白旗投降就是。
哎，这就对了，
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、啊！人家革命党讲道理，人家亲口对我说的，信上也写的清清楚楚。只要你挑出白旗去，保障你的人身安全呢、啊，照样吃香的喝辣的。我现在就送信去。就这样，李青山走了。没到40分钟，旗营挑出白旗，宣布投降。当官的做出决定，当兵的就得服从啊。再看这院子里武器堆积如山呢、啊，这些蒙古大兵全都排着队，举着手走出旗营，没费一枪一炮，把镇江就拿下来了。可这载沐呢，怎么琢磨着，怎么对不起祖宗？别人都能投降，我不能投降，我怎么能向汉人屈服呢？岂不丢了我列祖列宗的脸面呢？得了，死了吧！当大家接手旗营的时候，发现载沐已经悬梁上吊，他死了。大伙一乐，心说早该死，像你这种人活着不活着有什么用？当然了，也赏个一口棺材，按着礼貌给安葬，也没难为他的家属。是你们家的财产，你随便拿，离开镇江就可以。再看镇江的城上，高高飘扬着五色国旗和青天白日旗，另外呢，家家户户都挑白旗， 这白旗不光是代表投降，哎，也是代表欢迎的意思。这镇江城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当天李敬诚就电告上海的都督陈其美，向宋教仁等人报喜。消息传出，江南都震动，老百姓跟着都高兴，就比过年还热闹。因为镇江拿下来了，南京那就指日可破了，把大门给摘下来了，往院里进攻，那不就好办的多的多了吗？同盟会中部总会为这件事情通令嘉奖，奖励了林树庆和李敬诚，马上委任林树庆为镇江军政分府的都督，李敬诚为军政府的参谋长，两人主管大权。这个时候各地的援军也纷纷赶到，都谁呀？第一路由护军司令洪承典率领的学生军和护军，只是第一路先到镇江。这洪承典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参加过广州大起义，在黄兴的领导下铲除了那个汉奸叫陈静波，就是那个洪承典，现在是护军司令。第二路由吴淞都督派来的司令叫黎天才。第三路苏军的统领刘知杰率领的苏军。第四路博文蔚司令率领的淮军。第五路徐宝山司令率领的杨军。第六路朱瑞率领的浙江军队。六路人马是云集镇江，遍地都是新军了。这还不说呢，正在这时，清军的海军舰队有几十艘军舰起义，其中有靖清号、保民号、沅江号、沅亨号、建成号、通济号、楚官号、楚同号、楚太号、楚连号、飞鹰号、武威号、平江号等等等。船上的负责人是纷纷挂起白旗，再加上长江水师100多艘军舰配合起来，是压江盖壁，义军声势浩大，5-6万人马准备中总部下达命令之后开始是进攻南京，把最后这钉子给拔下来。一想到这儿，人人是擦拳魔掌，斗志昂扬。在这时中总部的指令到了，因为群龙无首，六路人马缺少当头头的不行，任命原来新军第九镇的统制徐绍贞为联军总司令，让徐绍贞负全责。另外呢，李敬诚、林树庆为临时参谋长，在攻打南京的时候组成了最高的指挥机关。在新军誓师这一天，江苏都督程德全还亲自赶来参加。这程德全也是老革命党人了，德高望重，他这一来使六路新军深受鼓舞。程德全在高姿跃马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，刹那间礼炮齐鸣了。等安静下来之后， 程德全全身戎装登上检阅台，向六路大军敬了军礼，然后宣布：弟兄们，各位同志们，我受同盟会中部总会最高指挥机关的委托，向你们表示慰问。你们劳苦功高，立下了战功，老百姓是不会忘了你们的。现在我们六路大军云集，不下六万余众，我们进攻的目标就是南京。大家不要忘了，南京是长江流域第一大都会，六朝故都啊，也是最后的一个据点。拿下南京之后，我们很快要成立中央政府，迎接我们敬爱的孙中山先生归国，主持政务，革命就要胜利了。望同志们同心努力，勇猛杀敌，老百姓不会忘了你们的。现在我命令粤军司令黎天才，有黎天才出列行了军礼。我命令你为前部正印先锋，为攻打南京的主攻部队，如果要能把南京打下来，你可立下了首功一件。这黎天才高兴，心说让我的粤军打先锋，说明六路人马唯我独尊呐。黎天才满怀信心，把胸脯一拔，报告都督，请都督放心，我们粤军保证完成任务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点炮出发了。遵命。点炮，咚！三声炮响，水陆并进，这六路人马要攻打南京。